主耶稣来到地上最大的一个目的，或者说最具体的目的，就是建立教会。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他说，他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面，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我们从个人的经历里面蒙受主的救恩，一个最大的目的是要认识教会是什么。当这些年头教会被人所诟病，被仇敌所攻击的时候，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侍奉神的人，更应该晓得什么是教会，更应该知道神对于教会所存的心意。在新约圣经里面才有教会这个名词出现，而如果你读的话，在福音书里面只有三次讲到教会，这是因为教会奥秘是隐藏的。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许多属灵的事情他不能对我们说明，也不能对使徒说明。除了刚才我们引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话，那是对彼得一个启示，并且也是对着将来的教会一个根基的工作。他耶稣基督自己是教会的磐石。到了新约里面，教会的建立除了外面有形的看见，当使徒们从撒玛利亚，不，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们一路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是光光传了福音就离开，而是在福音工作之后建立一个又一个的教会。不但这样，保罗对于教会的真理有相当具体的说明，而最多的是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是已经建立了教会之后，他把教会的真理再重新告诉各地的圣徒们。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外面外观所建立的一些人的聚集生活，一些房子的建筑而混淆，以为这就是教会。当然教会一定有人，教会也有他聚会的地方，但是什么是教会仍然对于许多人来讲是一个奥秘。保罗的意思，他知道这个奥秘，但他已经把奥秘说出来了。我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信息照着密度来讲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当我们再一次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心里面的负担还是不能放弃这个题目，继续要来讲这个题目。因为以弗所书我们讲过很多，所以其实以弗所书是相当深的一本书，而且里面许多的真理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再讲。但是为了让弟兄姊妹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本书，来认识教会，今天我们从一个建立的角度来讲什么样，怎么样是教会，教会的建立，教会是如何建立的。大家如果和我一起打开以弗所书的话，请打开第二章。我就想了一件事情，在这里有些时候有些其他的教会的同工们或者弟兄姊妹们来到这里都要看看我们会所的时候，我就每一次带他们从不同的路进去。这里我们有很多的门，有正门，有边门，还有副堂的门，还有主日学的门。那么弟兄姊妹们从不同的门进去，看的印象看的角度都不一样。假如我们带弟兄姊妹们从前门进来，一看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大家里面感觉这是一个肃穆的教会。如果我们一从副堂进去，看见这许多的桌子，他们就问这桌子是干什么的。我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举久的就知道，这些是吃饭用的桌子。那么为什么教会要吃饭呢？哦，原来爱心在这里。然后我们看楼上有主日学的房间，一间间的教室，他们又问为什么有这些课桌课椅呢？那是为了教导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不同的角度进去，同样的房子也会有不同的印象，而且因为带你走的路先后不同，看见教会的重点也不一样。我怕我们弟兄姊妹们也就是这样，需要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再来看什么是教会。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从建立的角度来读以弗所书。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的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们，在这四节圣经里面有三个建立，有三个建造，有两个是很明显的，第三个是隐藏的，我读给大家看。二十节里面他说要建造在使徒和教会的根基上面，所以教会的建造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第二个地方是隐藏的，二十一节那里讲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各房这两个字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各建筑物，那么中文翻各房，我想一定是翻中文的圣经的弟兄姊妹们呢，一定有老的家庭的老式家族的观念，你知道吗？长房、二房、三房、四房，那个老祖父开始建立家业的时候买一个很大的地，房子很小，然后正房建完以后，他儿子分家怎么住呢？就四合院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各房是这样来的。应该是说各个建筑物，每一个建筑物都靠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所以第二处这里讲的建造是各建筑物，每一个建造都是靠主联络。第三点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第二节21节讲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然后他说我们这些人被建造成为圣灵所居，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一个人建造的结果让神住在他的里面，这是一句非常有思想的话，而且跟基本的圣经救恩的真理来讲需要重新考虑的一件事情，待会我们会讲。我们再看第四章，从11节读到16节，他所赐的，弟兄姊妹可请跟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各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一段里面12节和16节两次讲建立，12节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原来的字也是建造，跟前面我讲建造房子的一样，建造建造基督的身体，不过我们中文讲建造基督身体不太像，因为身体怎么能建造呢？身体是生下来的，但是保罗特别用同样一字讲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中文翻作建立也是一样难懂，身体怎么建立法呢？但这里是属灵的事情。后来底下16节也是一样，身体在爱里面渐渐的建造自己，身体怎么会建造呢？还自己建造自己，身体在爱里面就慢慢的被建立起来，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保罗讲到造房子或是讲到造基督的身体，他都用一个字叫做建造。所以你知道保罗对于教会的看法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服侍的态度，而且他的工作是一个有方向有目的，他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建造教会。前些日子我和一位同工，一位侍奉主弟兄谈话，见面吃饭谈论，他新到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其实不光他有这样经历了，很多同工常常侍奉主的人从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他们就说哎呀，真是我们在这里要打一点根底，建立一点根基。他说弟兄，你的教会已经十几年了，而且你们自己在这带领，根基不错。他说我们新到一个地方，我这些日子非常忙碌，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一批根基很好的人。弟兄姊妹，你见到注意到没有？建立房子第一个要造根基的，而且根基造得好，就决定底下的房子建立是不是能建立起来。这一两天自然界的灾害非常多，又是 Santa Ana Wind 造成大的火灾，又是我们听见 Armenia 那里几万人 一下子活埋，一下死了，地震。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些天灾，我看见的房屋残败的样子，看见火烧的情形，我就想到怎么样重建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被火灾烧去的还容易建一点，因为根基还在，但地震震垮的根基都没有了。也许弟兄姊妹不大注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注意到的，也许你们都注意的哈，我不应该这样说，因为大家都是很有智慧的人。你知道房子卖房买完房屋保险的时候，他地基不卖保险的，他卖火险的时候地基不需要买火险，因为地基在那里啊，这是一个省钱的秘方哈，你不要跟地基买保险，因为它在那里。火灾的险地基烧不掉。那么弟兄姊妹们，诗篇里面也讲的话，根基若是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里教会里面头一件事情，保罗告诉我们，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我们千万要知道，神不是随便的造一个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昨天有一个前几天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跟我有机会上见面交通，他也看得起我，他问起我一些教会的问题。你知道很多时候很难处理的问题，传道人蒙主呼召的人需要又从神那里来智慧。他跟我提起来说，弟兄啊，我们在这里开会，我们长老们开会，执事们开会，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你怎么样处理？因为他觉得我还有点经验，其实也不一定，我们侍奉主的人都在主的面前都是学习，但他问我这些问题，事实上他的工作比我们大得多，但他知道我在圣经上面肯下功夫，所以他跟我印证一下他的感觉如何。弟兄姊妹，你晓得教会里碰见大大小小的问题，侍奉主的人做决定最难的，侍奉主的人做决定，那个决定影响对错前面的路，所以不能轻易做决定，不敢轻易做决定，天天在那里祷告，寻求主的感觉。所以主也没有把教会托付给任何的人，主把教会的建造托付给使徒和先知。我们不能更改主的话。教会不光是一群人的聚集，不光是一群弟兄姊妹们志同道合，我们应当志同道合，这是不错的，如果不能志同道合是有问题，但是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建立教会。你说新圣经里面有榜样啊，那些撒玛利亚的圣徒们他们怎么建立教会的，不错，神把他们赶散出去，但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就把彼得约翰请来，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的使徒还是撒玛利亚教会的使徒。教会可以分，那是各房各个建筑物分展出去，但是教会不是谁都可以建立的，这也是一个平衡。因为当初我们对于天主教的传统教训，只有教皇能够建立教会，因为彼得是头一任教皇，主说把我的教会，他给他启示说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不，弟兄姊妹们，这又不同，磐石只有基督，但是建造的工头是使徒，这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保罗自己这样讲，他说我好比一个聪明的跟头跟个工头为教会立根基，这个根基是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蒙神呼召的人，他们的侍奉如果把教会建在自己的身上，太危险了。那些跟从人的教会，等到教会垮下去的时候，等到人垮的时候，整个教会也垮。我们看见一些这样的榜样，那些有名望的人，他们所宣传的，你不要说他们不是建立，不是传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不错，他们带人得救，他们告诉人说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他们不知不觉把人建立在自己的身上，这是错误的。所以有一天人倒的时候，根基就倒塌了。建造教会的时候要很小心，一面是保罗这里说是靠着使徒来建立根基，但这个根基是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不一样的。我想我不用举很多的例子，我就提醒大家注意，有些 TV 上面的那些大人物，他们的信息都不错，但是若是出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把人带到自己身上，他们用个人的地位当作根基，造成最大的危害。第二点，教会的建立怎么样建立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 你知道前两天我接到一些电话，当然我们心里面是会有高兴的感觉。有个弟兄离开这里了，他说，哎呀，周弟兄，我走来走去还是觉得你们不要讲出去哈。他觉得真正的教会比较属灵一点，我赶快说，弟兄，耶稣基督属灵，人都不属灵的。我们会有失败的，我们会有软弱，你不要看着我们。但是如果你在这里得到的教训，得到的帮助，叫你和耶稣基督中间关系对了，感谢主。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教会的建立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教会的建立是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然后每一个建筑物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我们真理上要有平衡的。中国教会特别注意个人属灵生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exposure， 有这方面的尝试。中国教会一般讲起来，不管他能不能做得到，他的观点跟带领的方向总是非常注意个人和神当中的关系。不错，有一些教会他们注重组织，注重团体，看起来好像一向很大，结果因为不是个人和组织关系好，他们就垮下去。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教会的建立只是要个人和组当中建立关系，我还是不够的，因为这里缺少各房各个建筑物中间的那一些联络。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一个教会假如只注重他的讲道，没有组织学的栽培，没有团契的生活，没有关心，没有各方面的照顾，不够平衡。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说这不够平衡。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他的组织学庞大到一个地步，只有组织学，也是不对的。如果一个教会只有爱心的服侍，别的都没有，也是不对的。所以教会的建造要看见各房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房间的配合，每一个建筑物配合，必须向着耶稣基督拉准这个 角度，拉准这条线条。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这个根基不能改变，这个原则不能改变。那么弟兄姊妹，教会怎么会联络整齐，好像圣殿，好像一座和建筑整齐的圣殿呢？因为每一个角度都是向耶稣基督看齐。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里我们再说到每一个人需要和主耶稣基督当中有正常的关系。前两天我对一个弟兄说，他说，周弟兄，很抱歉，我因为很多朋友在别的教会，我不能来这里聚会。他说，你是不是盼望我来这里聚会？我说，弟兄，不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只是来了，你和主当中关系不对，实在说起来，来了并不能叫你得到帮助，我们也不能帮助你。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必须每一个人和主耶稣基督当中有确实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打根基呢？真理的根基。因为以弗所书前面就讲救恩的根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我们的根基，不能动摇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认识耶稣基督救恩，所以他才和耶稣基督当中有关系，所以他的角度，他对着耶稣基督来的，他来聚会不错，是教会神的儿女在一起，要大家联络整齐。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里面的基准是向着主拉直的。教会的根基不止真理这方面，属灵生命的建立又是一个根基，又是一套根基。怎么样带领神的儿女在祷告中间亲近主、遇见主，这是根基的事情。怎么样带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读出味道来，这是根基的事情，这都是打根基的事情。怎么样基本上训练神的儿女来侍奉，都是根基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在你建立的时候都和耶稣基督当中拉上关系，对准角度，耶稣基督是圣徒中间那一个联络的原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帮助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在侍奉上面遇见一些难处了，那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你和人中间和睦的原因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他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个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因此我们因为和神当中和睦，我们和人当中也能和睦。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会发生这些问题，会遇见这些情形。每一个人在他服侍的部分都是觉得非常重要，不错。所以他们来和我说，周弟兄，如果你不给我这些地方 这些方法用，我就不能侍奉。我也很同情啊，真是非常同情啊。但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在身体的原则里面各方面有平衡。哦，这样就慢慢明白了。前两天我读 Jack Kafer 的书，就上个礼拜胡弟兄介绍的，我也把它看完了。他里面讲一件事情，我真的很摸到我。他们盖第二个会所，就是自己要盖会所的时候，他们会所扩充十倍，因为人多了。但是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坐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写个条放在桌上，他说：牧师，我非常尊重你的带领，我也顺服你，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一定要告诉你我里面的感觉。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请你看一看儿童的需要。他写这个事情啊。好了，这个 Jack Haver 弟兄就把这个信带到他们同工们弟兄姊妹中间一同交通。他们就坐下来看，有一个弟兄祷告的时候就得到主的一句话，主说：你们不把这件事情改善，我就不祝福你们，就建不成教会。他们一看大吃一惊，坐下来再研究，果然为什么不对，他们会所扩充了十倍，但是儿童的地方只增加了 75%， 差多少。弟兄姊妹常常就是这样，这是 Jack Haver 他所讲的，我心里很摸着。因为我们自己对于儿童的带领方面呢，也是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从前我所熟的教会对于儿童只是说他们太吵了，再照顾一下，不要让他们吵，大人能好好聚会就行了，这一种心态。但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走的时候，我们真正觉得对儿童是个服侍，栽培他们，从小就教导他们神的道路，到老也不偏离，这箴言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需要经过很长一段路才走到这个认识。 Jack Haver 也说呀，他们人多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请外面的保姆来，结果发现保姆能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不能照顾他们属灵的需要，所以还是要有属灵生命的人自己去帮助那些儿童们。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里面每一部分侍奉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的秘诀。从基督耶稣里面来看事情，根据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才能够把我们力量配合上去。感谢主，现在家长们对少年们的需要看重了，少年就会因此有很好的支持。但弟兄姊妹们，大部分的人对于团契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也没有对于团契太多的需要跟支持，还有其他的部门我们不尽美善的很多很多很多，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做到。青年聚会关心的人太少，我不是责备，我知道神的儿女，因为底下第三个原则就告诉我们说，身体是渐渐的长进的才成为主的身体，这个当中建立中间有一个因素就是时间。大专团体没有负担，我从来没听见哪人说，周弟兄啊，哪天是不是我请青年聚会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我们在我们家聚会，没有听见过啊。不是责备，因为教会的建立需要时间，教会的建立一个最大的光景跟因素就是时间。神儿女属灵生命长进是不知不觉日积月累的，不知不觉他长进了，好像一个人种地，种了地，主耶稣举了个比喻，他把麦子撒在田里面，白日黑夜他就慢慢的增长，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大，没有人注意，白天还有人看见，好像在那里浇水，有阳光撒肥料，晚上什么都没有看见，但是夜间的雨露也叫那些菜蔬慢慢的增长。有种过菜就知道哈，菜里晚上长得比白天多啊。你把菜种在田里面了，白天你怎么样看不见长大，忽然第二天醒来一看都长起来了，晚上才长进，你不晓得，我们不注意。但弟兄姊妹们，时间是一个最大的因素，时间是个很大的因素。当你在教会里面，在主的面前，在他的话语上面学习操练，在神女儿女的爱中间分享，在弟兄姊妹中间接受帮助，也关心别人，慢慢的你的属灵生命长进。你每天读圣经，一读只有读三节五节，甚至十分钟二十分钟，你不要小看这一个，慢慢的你的长进就不得了。前一些上个礼拜，我和一位弟兄把我们旧的录音带都拿出来，因为最近我们在做录音的服事，帮助很多地方没有传道人的教会，那我就把我们录音带拿出来整理，
你知道我有一个毛病，是毛病了，因为我很不喜欢一篇道讲两次，从来没有兴趣。当然主也改变我，有时候叫我出去讲一样的道。你知道我把录音带拿出来，自己都吓一跳啊！也不光是我讲的了，还有陈老弟兄讲的，还有其他外来讲员讲的。我们录音间房间收了那么多，差不多有300个录音带，但可不是吗？6、7、7、8年都在这里，我们教会10年了，这么多录音带，神的话语，神的仆人们在这里解释许许多多。那前两天我发现有个弟兄，他以前在这聚会，他还记得我们讲的信息。讲道人也很小心啊，一不小心他听进去什么事情他记得。但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耐性，侍奉主的人也有耐性，神的儿女也有耐性，白日黑夜他渐渐的增长，这样他就被建立成为主的圣殿，这样当我们被建造之后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哪一天我一定要把有一篇文字拿来给大家读，很好的一篇文字。 Billy Graham Crusade 有一个弟兄讲到他怎么样清理，他用一个故事讲到他清理他的家里每一间房间，让他的客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住，直到主变成他的主人。弟兄姊妹们，在名义上，在客观上面我们得救了，主耶稣住在我们心里，但是事实上主并不在我们里面住。怎么说呢？主没有做主人，主是一个客人。那里故事里面举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书房里面跟主约好说，主啊，每天我来这里跟你见面好不好。结果他事情一忙慢慢忘记了。有一天他很早起来经过那个书房，看见里面有灯光，他才想起跟主的约会，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他就打开门轻轻一看，看见主还在那里坐着。他说，主啊，你每天都在这里吗？主说，是，我每天在这等你来，没来。那么弟兄姊妹们，他是讲到他祷告的生活，读经的生活。我们事实上，我们新房里面很多地方真是不能让主居住的。教会被建造之后，今天我们就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从个人到教会都是一样，从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到整个教会属灵的表现都是一样。时间慢慢的，主来建造他的圣殿，慢慢的属灵之命在这里长进。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知道我们长进了没有呢？底下第四章讲到神的建造，借着使徒先知的建造，工人们建立教会，工人是工具，教会是目的，总要叫神的儿女被建立到能够在真理上面站住，能够自己站起来。所以以前我第一次跟陈正辉牧师见面的时候，我最大的印象，我最 impress 一件事情，就是他讲到以弗所的第四章，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牧师，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在大教会服侍很多年了，他就看见一件事情，错误的情形，就是工人代替了所有圣徒的工作，圣徒的恩赐一样都没有发挥，而工人实在是当不了那么多责任。前两天我打电话给方克仁弟兄，方弟兄开刀在家里复原，他姊妹回答跟我讲打电话，我就想起我们在一起同年侍奉的情形，在这里弟兄姊妹侍奉早的在这里早的5、6年的都记得，还记得他，方弟兄还不止7、8年以前。说起来我们也对他亏欠，因为方弟兄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教会力量很小，不能照顾到他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反过来讲，那个时候方弟兄还有洪姊妹在这里侍奉，有3、4位同工，陈老弟兄还没有来，同工们的数目很多，而神儿女数目并不多。经过这个10年来，同工的数目没有增加，但弟兄姊妹们侍奉上面担得起责任来，这是一个进步。工人的目的是要建立，让神的儿女能负责任，能发挥他们的恩赐，能侍奉，这样才对。我想有些弟兄们所以觉得这里的属灵程度比较成熟，这也是相对的，不是因为侍奉主人讲的信息有什么进步，我们讲的信息从主那里来，但是神的儿女恩赐上面增加，
属灵生命上增加，认识上增加。以弗所书教告诉我们说，要真知道他，侍奉的心愿更加的单纯，肉体被对付，生命被建立，这是教会的目的。而最终的目的，工人建立圣徒，让每一个圣徒能发挥他的恩赐。谁是工人？有恩赐的人是工人，他们会牧养，他们懂得真理，他们能解开圣经，他们懂得教导，这是工人。工人建造的结果，叫神的儿女中间产生各样各样侍奉的恩赐。把神的儿女属灵生命建造起来以后，教会才是被建立的教会。我可以很放心的说，今天教会不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更不是建立在哪一个人身上。工人的目的是建立神的儿女，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牧养，从大的到小的都需要牧养。小的我们很清楚，像儿童少年们，当然要有人带领他们。年纪大的不需要牧养吗？一样需要，他们有他们的需要，行动不方便，没有人讲话的对象。我那天听见有一位弟兄讲，说是年长的人可以发挥很多的用处。他说他们教会里面年长的有一对老夫妇，每一个礼拜来折节目单。我心里就想，这个事情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们一部折纸机就过去了，三分钟十分钟就完了。他说他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那对老夫妇八十几岁了，到教会里面花一个钟头手折那个节目单。后来我想，这个弟兄大概是怎么搞，他这么笨哈，想不起好办法来，把他人力这样浪费，用叫人来做节目单做什么？为什么不把折纸机就好了？我才越想越想，哎，也有道理哦。我们的弟兄是有智慧的哦。对于那一对老夫妇来讲，这是他直接的侍奉。你一部机器就取代了他的侍奉，你知道机械化的结果，人没有工作了，对不对？现在电话接线生这么少，都是 computer， 你除非叫他们转行，不然这些人都失业了。教会里面弱势，每一个人都在侍奉，可能不是经济上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灵里面却是最好的路。不管他年轻年长，都有侍奉。我很希望看见教会的负责弟兄们做一做招待，我心里很盼望这件事情能成就。现在教会里面最认识人的一个是我，一个是黄佩奇。我告诉你们，他每个人都认识，你们每个人都认识他，对不对？所以他也认识你们每个人，你们都认识我，所以我也认识你们。但是好多弟兄姊妹都不认识。假如负责的弟兄肯来做一个月的招待，我相信你对于你那区的弟兄姊妹们的里面的爱心的负担自然不同，因为你认识他。我常常把一些该打电话的这个表送给弟兄姊妹，他们哎，我都不认识人，难怪嘛，我也不能怪你不认识人。但是如果你做招待做过三个月，做过两个月，甚至一个月，你一定对教会的感觉不同。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教会必须建造，叫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发挥功用。他有他的恩赐。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在不同的场合所表现的，我想他们在教会里面有用处，只是我还没跟他讲。每一个人的用途都不同。我印象很深的一些事情啊，有一次在不同场合，不是在教会里面，我就看弟兄姊妹表现不一样。有一个弟兄，我想如果教会里面有爱宴交通的话，应该请他来做 MC， 下次我会请他，你们看看他是不是合适。那每一个人用途都不一样，有些善于建立的教会的人就知道，他就跟我交通，他周弟兄，这班主日学我带了一会儿了，我发现有一对弟兄有恩赐，是不是我该建立他们，让他们也能带主日学？感谢主，这是懂得建立的人。你要在你周围的人发现能够用恩赐的人，你把他们建立起来，这样才是成功的。在团契里面，有弟兄告诉我说，现在我已经把团契交给别人了，因为我看这位弟兄他能够负起责任来。感谢主，这是建立的路。 有位弟兄很大胆说，我们团契到了20个人的时候，我就鼓励要分两个。为什么？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说当你分的时候，更多的恩赐能够显明出来。但是也要注意，你不要光是注意那个分的问题，而减弱他属灵的实力。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面是治理教会的时候最难的事情。我相信当我们这样慢慢长进的时候，恩赐会显明出来。我相信当我们这样长进的时候，生命会慢慢成熟，对于教会的眼光也不同。在我私下和弟兄姊妹接触中间，我发现一件事情，有些人开始有了大一点的眼光，他不是光看到我们的教会，他看见主的需要。弟兄姊妹们，这个怎么来的？长进的结果，不是讲道的结果。当然讲道是带路，但是神的儿女属灵上走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长进了，他被建立了，他看见了。所以刚才我说侍奉主人要很有耐心，因为我们也很容易立竿见影，哎呀一讲以后，哎呀一定成功了，不是的，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在神的儿女身上慢慢的建立起来。建立的时候也会遇见难处，也会停顿，但是神的恩典总是够用。我们现在聚会的人数经过一些下去的时候又起来，为什么？因为根基还在，因为神的儿女属灵生命还在长进。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留不留旧的节目单啊？我是每一份都留着的，我有时候拿来看看我们现在长进的程度，我们聚会的人数，不是看人数，而是看我们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跟哪一年差不多。那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跟1985年情形差不多，奉献的情形也一样，也进步了。弟兄姊妹们，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神的儿女属灵生命长进的结果。感谢神。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提的，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会摇动。但是也有些弟兄姊妹不摇动，为什么？他们建立了。所以我们讲了几方面建立了。第一个，根基的问题，侍奉主的人是教会建立的根基，他们为主担负责任。所以教会的起头需要有神的托付。第二点，建立的秘诀在于凡事都连于基督，基督做房角石，让每一件事情都拉得准，各房能够靠他联络的合适。第三个，时间的因素让他慢慢长进，当主的成分增加之后，他住在我们里面成分就增加。第四点，恩赐上的建立，圣徒全面的建立。陈德辉牧师上次跟我讲，他所看见的工人建立长老执事，长老执事建立神的儿女。教会里面总也有领头的人，圣经里也允许神的儿女有前有后，而且不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平面的。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一定是分层的，有带头的，也有受带领的，但带领的人也不是张扬自己，不是表扬自己。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里面侍奉弟兄姊妹们都是低姿态，你坐在这里你不觉得哪个人特别突出来，因为我们有学习，但是还是有等次。我知道教会里面哪些事情我要跟哪几个人商量，而他们跟我商量以后也会去跟哪些人商量，这是教会建立的路。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神的儿女中间那个联络的网才会联络起来。感谢主，每一个人他的恩赐都不一样，如果每个人恩赐都一样，那都没有意思呢，对不对？神也利用每个人的不同，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他能够有他自己强的那一面跟弱的那一面。教会需要这样的配搭。最后一件事情，
在爱里面建立，在爱里面建立。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件事情，我们只想到一个机械性的建立啊，今天我教主日学，教的结果，教了三年之后，应该十个人中间有三个人可以成为人才。你注意到我举的例子，我不是说三个月之后有三个人可以成为人才，三年之内十个人中间会有三个人成立人才，成为人才。我们只注意这个机械性的建立上啊，如果我传福音100个人，可能有6个人得救，或者10个人得救。但弟兄姊妹，这里讲在爱里面建立自己。怎么叫爱里面建立自己呢？慢慢你就看得出来。我们姊妹发生意外，明天我们要替她主持追思礼拜。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儿女中间的联络，主表明他的爱心。所以弟兄姊妹们，爱不是在言语上面，不是在口头上面，约翰告诉我们在行为和诚实上面。你假如真正的关心神的儿女，真正的关心弟兄姊妹们，你一定会在爱里面，教会不会被建立。如果你的爱跟关心只是一个手段，要吸引人来聚会，我告诉你他不灵，就是他来了，教会也没有被建立。从前红姊妹在这里说，我喜欢讲他的事情。曾经红姊妹在我们这里一起侍奉的时候，她在整个 Orange County 有非常好的名声。为什么？她和我交通，我说姊妹，你的恩赐是牧养，你的恩赐是看望，你能够帮助神的儿女，所以你就去帮助。她说有些神的儿女在别的教会里面怎么办？我说让他们留在别的教会。他们有难处来找你，有些婚姻的问题，有些儿女的问题，有些个人的问题，他们会找红姊妹。他的脚中遍达 Orange County 任何一个城。但是我告诉他一件事情，姊妹，我们去帮助别人，不要拉人来这里聚会，不需要。他如果已经有教会，让他留在那里。他如果一定要来，我们都要问问清楚，你为什么要来？是不是跟你的牧师出意见呢？是不是跟你弟兄姊妹们出意见呢？如果这样，我们是劝你和好，不是欢迎你来聚会。所以红姊妹在 Orange County 的服侍，从 Buena Park 一直到 Mission Viejo， 各个人称赞。他真正有爱心。但是如果这些看望是一个手段，哎呀，我要人来聚会，因为聚会人少了，我要拼命出去看望。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灵。为什么？我试过。不灵就是不灵。主调整我们，叫我们懂得什么是真爱。教会的建立在于爱里面增长。我们永远不觉得爱够的。我们永远不够说我爱人实在已经够了，我爱够他了。爱够他你就不会觉得吃亏。就是因为你爱的不够，所以你说我爱的他这样他还不来聚会，坏就坏在这里了。如果你只是真正的付出你的爱，真正诚实的爱他，为了帮助他，帮助他度过属灵的难关，他不来就会感谢主没有关系。这不是说我们工作不认真，是不是？我们认真教导弟兄姊妹相爱，让大家做没有结果的工作，你看这多奇妙。但感谢主，真正的爱人的时候，他知道，主也知道，不管他来聚会或者不来聚会，教会被建立，因为我们在这里实践，这是操练爱。在爱里面就彼此建立，在爱中教会就慢慢增长。怎么爱法？刚才我们提到不在言语和舌头上，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我们关心神儿女跟主当中的关系，我们关心他和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关心他和夫妻中间的关系，关心他和教会中间的关系，这是一方面的关心，这是好像祭司一样的关心。旧约里面我就用这方面来讲三方面的爱：祭司的爱、先知的爱和君王的爱。君王的爱像什么？像家长的爱，像父亲的爱。父亲怎样关心儿女，
给他嘘寒问暖。有些弟兄姊妹真是有犹大的态度，犹大是最爱弟兄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间犹大是最爱弟兄的。神的儿女中间有些人有这方面的爱，真正愿意服侍他，他有生活上的缺乏需要，工作上的需要，解决职业上的问题，替他开路，替他找工作，生病了带他去，他没有车子带他去，不会讲话帮他翻译。这一方面的爱好像兄长的爱，这是犹大的职分。所以犹大家里出了君王，大卫是犹大的后裔，犹大的子孙，犹大支派的。还有一种先知的爱，先知爱神的儿女是非常深的爱，他看见神的儿女路上遇见属灵的会遇见难关，他就警告他，有时候很不讨好啊，对不对？人都喜欢听吉利话，如果你跟他讲直话，讲的人要有恩典，听的人也有恩典，不太容易的。而且你讲的时候也不能够保证他一定听，尤其是他没有听你之后，圣经上一方面是说的责任当然就不在你了，在他。可是真正遇见难过，遇见灾患的时候，你心里不是好过是难过，你们说你看吧，我告诉你不听吧，就这样子。 No， 先知从来不这样。先知的灵跟先知的话可以说是严厉，但是他里面是爱做推动。因此当神的儿女失败软弱的时候，最伤心的乃是先知。从前我们讲旧约里我们讲过，你看以西结的表现，看耶利米的表现，这是先知的爱。神的儿女也可以从这方面来操练，从这方面学习，看见神的儿女流离失所，需要有祭司的心肠牧养，需要有犹大的君王的态度，看见神的儿女走歪的路要警告他们。你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各个不一样，利未蒙了召做祭司，犹大做了君王，其他十个支派都出先知，大大小小先知。圣经里以弗所书里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是不是有困难，我从前读书很有困难，读到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放在这里，三章十五节，它是放在括弧里面。保罗说，因此十四节我在父面前屈膝，本来不要十五节的话呢，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就是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就可以了。怎么括弧里加一句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什么意思啊？有一天我读民数记，我就开始有领会了。你知道旧约里面把民数记分成十二支派，然后呢支派底下呢宗室家族，他一层层分下来的。哦，原来神这样看，各个教会各个支派各个宗族各个家室，每一个家室都是从神那里得的名字的，这是教会。为什么我最后用这句话呢？我还是这句话，还是这样说，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教会，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教会是太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聚会，在整个神的心意中间是一个小小的家，还有许许多多神的工作。教会的建立需要很多很多的恩赐，需要很长的时间。神的儿女被建立，他们能够稳在基督里面，然后在教会里面产生真实的用处，能够帮助圣徒，能够传扬福音，能够建立聚会，能够各式各样的用处。有一天我和一位传道人见面，我跟他讲一个故事，我说弟兄啊，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好吧，有两个人，兄弟两个人要建造房子，哥哥手里有一把锯子，弟弟手里有一把刨子，结果兄弟两个吵架，各不相让。哥哥说没有关系， 我光拿锯子就可以造房子，当然可以造房子，
慢慢的锯嘛。弟子说不要紧，我也可以造房子，
我不需要你的锯子，我用刨子可以。
你看光有锯子没有刨子，里面那个精工地方你都做不出来，对不对？
不错，哥哥也可以造房子，
房子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都造好，都是粗粗的木头锯出来的，里面的装潢完全没有办法。
他也造了房子，
但是没有人要住。弟弟还没有等他房子造好，他的刨子已经用钝了，精疲力竭。但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兄弟两个如果合作的话，两个人造两所房子容易得多。教会也是这样，
我们需要各方面的恩赐，
需要神的儿女真正的配搭，真正的教会里面明白
我们是建造神的家，
神拯救我们来不是特别看重我们，
我们比哪一个人特别了不起，
神把我们拯救来是为了建立教会，
让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主在这里，主要得到一个地方，
主要得到一群百姓。
也许有一天主把我们打发出去，我们懂得什么是教会，因此我们谨慎战兢的在神的面前，为了他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
属灵的学习叫我们天然生命越来越减少，属灵生命越来越增加，
为了什么目的？建立教会。
怎么样建立教会？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再结束重复一下。神的呼召从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造起。主耶稣自己做房角石，各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见人就成为主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所在。然后工人各样的恩赐建立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个人恩赐都不一样，给神的儿女帮助不同，
让神的儿女，
目的是让神的儿女都能各尽其才，各尽其职，
然后在爱里面慢慢的长进，在爱里面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里面建立自己。